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好高兴再有机会喺呢度同大家思想下嗰啲圣经嘅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思想神的问题。
我哋喺人生嘅路上边咧，时时都要求神指引我哋行天路嘅历程。
在人生的路程中，我们常常需要神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行这条路。
我们时时都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抉择。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抉择。
但很多时候，这个抉择呢，就不能够错过的。
这个抉择呢，是不可以错过的。
会影响我们一生的。
会影响我们一生的。
所以要很小心地来考虑。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去考虑。
一般人就凭自己的推测同埋自己的观察同埋需要嚟决定啦。
一般人是需要自己的决定推测来决定。
再加上环境上的问题，而作出一个抉择。
再加上环境上的问题来做一个抉择。
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问题。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例如入大学啦，你选择科目啦。
譬如你进大学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个科目呢？
你要视乎你自己嘅兴趣同埋你自己嘅能力。
你也要想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的能力。
唔能够听见人话边一科好你就去读。
你也不可以听人家说哪一科好你就选哪一科。
你都要睇下即将来读嚟读完之后喺社会上嘅需要。
也要想想读了之后在社会上的需要。
以免将来入错行，
以免将来是进错了行。
又例如我哋啲青年男女选择配偶嘅时候咧，
也就好像我们青年男女要选择配偶的时候，
呢啲系会影响自己一生嘅，
这是会影响我们自己一生的。
所以你要好清楚咁嚟到选择，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去选择。
当我哋行到三岔路口嘅时候。
当我们行到三岔路口的时候，
前面有两条或者三条路可以走，
前面有两条三条路可以走，
你就会觉得彷徨咯。
那你就觉得很彷徨。
普通人梗系靠自己嘅观察力嚟去选择啦。
很多人就靠自己的观察力来选择。
问题就系魔鬼会趁呢个时候嚟到俾啲假象俾你。
问题就是魔鬼会趁着这个时候给你一些假的象。
使到你以为咧，边一条路咧系最啱你嘅？
使你想到哪一条路你是最适合的呢？
所以我就做基督徒嘅人。
所以做基督徒嘅人
就要唔好听魔鬼嘅话，要听神嘅指引。
就不要听魔鬼的话，就要听神的指引。
因为只系睇表面上嘅现象咧，系唔可靠嘅。
只是看表面上的现象是不可靠的。
好容易跌落魔鬼陷阱。
就很容易的跌入了魔鬼 的陷阱里面。
一般来讲呢，所谓平坦大路呢，是不是一定可靠的？
平常呢，平坦的大路呢，不是可靠的。
耶稣曾经警告过我们。
耶稣曾经呢，警告过我们。
请大家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三和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跟十四节，
请大家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圣经。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耶稣叫我们要入窄门。
耶稣告诉我们要进窄门。
不要贪那道门宽大，容易走进去。
不要贪是宽门就又大的门就进去。
行路的时候呢，又不要贪平坦的大路。
行路的时候也不要贪是平坦的大路。
有时崎岖的小路呢，才是正路。
有时崎岖的小路才是正路。
耶稣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受魔鬼的诱惑。
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受魔鬼的诱惑。
只看到一些假的现象。
只看见一些假的现象。
耶稣并不是叫我们专拣那些窄路来行。
耶稣并不是告诉我们要专选那些窄路来走，
先专拣那些窄门入去，
不是啊，专选那些窄门进去。
所以呢，平坦的大路呢就不一定可靠的。
所以平坦的大路不是可靠的。
我们怎样做呢？我们要勤读圣经。
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要勤读圣经，
时时祷告，
常常祷告。
到需要的时候呢，神就会及时给这个指引你了。
到需要的时候呢，神就会给我们一个指引。
他会告诉你应行哪条路，
他会告诉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
但这条路呢，不一定是平坦的大路。
但这条路并不是平坦的大路。
我们只要跟着耶稣的指引来行，
我们只要跟着耶稣的指引 去走。
很多时候呢，行完这条路之后呢，才恍然明白神的旨意。
当我们走完这条路才知道神的旨意。
今天的讲题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三十章。
今天的讲题是以赛亚书三十章
第二十同十廿一节，
就是二十跟二十一节。
今天的经文就是叫我们听候神的旨意。
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要听神的旨意。
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再来念一次。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我左我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主话以艰难俾你哋当饼，
主耶稣说要以艰难给你们当饼，
以困难俾你当水，
以困苦给你们当水。
即系表面呢条路咧系好难好难行嘅，
就表明这条路是很难很难走的。
喺呢度讲嘅教师可以解作系圣灵，
这你说的教师就是解释是圣灵。
在新约里边，耶稣曾经讲过这个圣灵就是保卫师。
在新约里面呢，告诉我们圣灵就是我们的保卫师，
是指导我们行义路的教师，
是教导我们走义路的教师。
我尝试在圣经里头找一些神指引的例子，跟大家思想一下。
我尝试在圣经里面找一些指引 的话语来给你们思想一下。
在旧约里面最显著的就是神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况。
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神领导出埃及的时候所走的情况。
在旧约出埃及记呢，就有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呢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去迦南的情况，
然后去迦南的情况。
以色列人呢，有一共有430年那么久在埃及做奴隶。
以色列人呢，有430年在埃及做奴隶。
摩西经几经艰苦得到神以十种灾祸来帮助他们。
摩西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帮忙他们有十种的灾祸来带领他们。
这十种灾祸来攻击埃及人。
这十种的灾祸来攻击那些埃及人。
最后就得到法老王应允摩西带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
最后呢，就得到法老王给摩西带领他们去埃及。
圣经记载当时那些以色列人的 男丁呢，一共有600,000人。
那个时候的男丁有600,000人。
他是可以自己步行的。
他们可以自己步行的。
这样加上要坐车的那些女人。
那还要加上他们坐车的女人。
还有那些老人。
还有那些老人。
还有那些小孩子。
还有那些小孩子。
我想呢，最少都200,000-200,000人以上。
最少有120,200人以上。
大約最少都要百幾二百萬人，
也許有二百多人吧。
摩西帶領咁大一群人出出埃及行天行呢個曠野路，你話係咪幾好艱難呢？
摩西帶咗這麼多人去埃及，走出這個曠野，是不是很艱難呢？
從地圖睇，
從地圖 來看，
大家睇下個地圖。
我們來看看那個地圖，
左邊嘅就係埃及，
左邊的就是埃及。
右边就是迦南，
右边的就是迦南，
中间隔着一个红海，
中间就是红海。
如果要去由埃及去呢个耶路撒冷呢，就一定要向东北行。
如果埃及呢去耶路撒冷呢，一定要东北去走，
嗰度就可以唔使过红海。
从那边走呢，就不用过红海。
他们又可以安全地到达这个迦南了，
他们就可以很安全地到了迦南地。
但是耶和华呢就是带领他们，
有耶和华在带领着他们，
日间用云柱，
日间呢就用云柱，
夜晚用火柱，
还有晚上呢还给他们用火柱，
一路引导以色列人行向东南来行，
一直带着他们向东南走，
不向东北行，向东南行，一路直奔红海的边缘，
不向东北走，向东南走，一直到这个边缘。
这条肯定是死路，
那这条肯定是死路吧，
因为以色列人哪有那么多船过海，
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没有船过海。
以摩西的聪明和才智，他并不是不知道应该向东北行的。
以着摩西的聪明跟才智，他不可能说不明白怎么样走的。
但是我们从圣经看，他只是顺服神的指引。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顺服神的旨意。
他甚至这样做必有神，必有他的意思的。
他想这样走必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果然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没多久，
果然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没多久，
法老王就后悔了，
法老王就后悔了，
他亲自带领大军追赶那些以色列人，
他亲自带领大军来追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将他捉回来，
他把他们都抓回来。
结果当以色列人去到红海边缘的时候，
以色列人到红海的边缘的时候，
神就行神迹，
神就形成神迹，
使海水分两边分开，
把海水分开两边，
那些以色列人就可以步行过这个红海，
那以色列人就可以步行到红海。
但是当这个法老大军追到红海的时候呢，
当法老的大军走到这个红海的时候呢，
他一样照样这样操过去，
他就照样的去步行过去。
但是当他们去到海中心的时候呢，神就使海水复合，
那当他们走到中间的时候，神就把那些海水复合，
淹没了全部的这个埃及的大军，
淹没了他们全部的大军。
我研究过一轮，看为什么神会这样的意思呢？
我研究了一个时候呢，觉得是神的意思吗？
后来我明白到，因为以色列人如果真的向东北行，不用过红海，
如果以色列人向东北走不过红海的话，
这个埃及大军一样会追到他们，
埃及的大军也可以追到他们，
当时不是被他们捉回去埃及，就是被他们杀死，
不是要抓回他们，就是给他们杀死。
所以我们对神的指引要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们对神的指引要有很大的信心，
我们不要不要怕这个前途的辛苦，
我们不要怕前途 的艰苦。
我在这个神指引的例子，我第二个例子我想在新约教在这里找
第二个神的指引呢，我们可以在新约里面找到。
耶稣降生之后，
耶稣降生的时候，
保罗受命传福音给外邦人，
保罗就受命传福音给外邦人。
当时保罗的处境是很不利的，
当时保罗的处境是很不利的。
犹太人固然不想给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犹太人呢不想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只 是他们才是选民，
因为他们想他们才是选民。
而当时耶路撒冷一带呢都是受罗马所统治的，
那个时候呢是受罗马的控制的，
罗马政府是逼迫基督徒的，
罗马的政府呢是逼迫基督徒的。
所以保罗要详细计划向哪些人传福音最安全快捷呢？
所以保罗要想要怎么样去传福音才是最快最好的方法呢？
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的指引不一定跟保罗的想法一样的。
神的指引呢不一定是跟保罗所想的一样的。
请大家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第六至第十节。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
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在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
们就跑过梅西亚、夏特罗亚去。我的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他说：“请你过来，到了基督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们比立设法往马其顿去，请为上帝呼召我们传福音给你的人。
请大家看看保罗传道的地图。
我们再看看保罗传道的地图。
从刚才的圣经看呢，本来保罗想去亚细亚传福音的。
在圣经里面说保罗要去亚细亚传福音的。
这个亚细亚应该是说小亚细亚。
这个就是小的亚细亚。
但是圣经说圣灵就禁止他们行这条路。
圣灵那个时候就禁止他们走这条路。
后来他们辗转想要去比推尼这个地方。
后来他们要转去比推尼这个地方。
比推尼是在东北边的。
比推尼呢是在东北边的。
我猜想保罗呢是想传福音给中东一带那些人。
保罗想传福音给中东一带的人。
但圣经说神的灵又不许他们这样做。
可是神的灵呢却不让他们这么去做。
他禁止他们去这个地方。
他禁止他们去那个地方。
圣经用到禁止和不许这两个字。
圣经用到禁止跟不许这两个字。
可惜分明是很显著地不准保罗这样做的。
就是很显明不让保罗这么去做。
可惜圣经没有正式记载到为什么神不许和阻止他们这样做。
圣经没有正式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许他们这样去做。
但保罗后来又很清楚地见到异象，有人要叫请他去马其顿这个地方。
可是保罗看见异象之后就知道他要去马其顿这个地方。
马其顿这个地方是在西边的。
马其顿这个地方是在西边的。
近中地中海那里的。
就近在地中海一带。
跟意大利的罗马帝国呢只是一水之隔。
跟罗马的大国呢是一水之隔。
而且当时呢这个马其顿呢已经被罗马所统治的了。
那个时候马其顿呢是给罗马所统治的。
肯定那里已经住了很多罗马人。
肯定那边是住了很多的罗马人。
而且当时的马其顿已经成了这个地中海东西岸的一个很 重要的市镇。
它也是马其顿地中海的一个很重要的市镇。
圣灵既然禁止保罗向东走，
圣灵禁止保罗向东走，
又不许他向西走，
又不许他向西走，
就引导他们向不准他们向北走，就引导他们向西走，
也不许他向北走，只是向西走，
向西走，就直奔欧洲罗马人 的地方去传道，
就直奔罗马地方去传道。
所以保罗几经艰苦就都去到罗马那里传道。
所以呢，保罗呢几经呢这么艰苦才到那边去传道。
保罗并不是不知道去罗马传道那种的艰苦，
他并不是没有想到那边是这么的艰苦，
而且是很危险的，
而且是很危险的。
但是保罗只是顺服神的旨意。
保罗是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知道保罗呢就在卒之后去到罗马传道了。
我们知道最后保罗是到那罗马去传道。
但是呢他曾经在罗马被禁，被软禁。
可是他也在那边给人家软禁。
最终呢就在罗马那里殉道。
后来呢最后也是在罗马殉道。
所以我们看一看，保罗虽然是为主殉道，但是他自己发梦都想不到他在罗马放下的种子300年后才发芽。
他没有想到这么艰苦的去传道，300年后呢 才那个福音才能够发芽。
因为300年后呢，罗马帝国的君士但丁大帝，
那个时候呢是罗马的但丁大帝，
他突然间信了耶稣，
突然间他就信了耶稣，
于是一下子全罗马帝国的教会呢都由饱受逼迫变为这个宠幸有加的机构。
后来呢因为教会受到逼迫之后呢 也得到了什么，
由饱受逼迫变为宠幸有加，即是罗马就喜欢他们，
就众行有加，就很喜欢他们。
又有仲有就系跟住嗰几个世纪，
跟住呢就是几个的世纪。
罗马帝国曾经统治咗差唔多成个欧洲。
罗马呢那个时候就统治了整个欧洲。
所以而家若我哋去欧洲旅游嘅时候咧，
所以我们现在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呢，
都见到好喺啲各国嘅大城市咧都有好多教堂。
在各国的大城市里面都有很多的教堂，
例如西班牙啦、法国啦，
比如西班牙、法国、德国等等。
连我哋英国咧都有，各大城市都有好多教堂。
在英国也各大城市都有教堂。
呢就系罗马帝国统治欧洲嘅结果啦。
就是罗马统治这个欧洲的结果。
又是保罗传福音给罗马人的这个结果了，
也是保罗传给这个罗马的结果。
所以你们说神的旨意是不是人完全猜测不到呢？
你说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人所想不到的呢？
最后在这个时候我想见证一下我自己接受神旨意的例子。
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我受神指引的例子，
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与大家一起分享，
都几曲折离奇嘅，
很曲折，很离奇的，
唔系一帆风顺嘅，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喺香港喇沙书院毕业之后咧，就考入2年制嘅罗富国师范学院。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在玛莎读书的时候就考进了另外一间学院，
因为当时只有罗富国师范学院。
罗富是师范师范罗富国罗富国师范的学院。我是在那边学怎么样去教书的。
当时只系有得一间大学。
那个时候只有一间大学。
而且学费好贵。
而且学费是非常的贵。
所以我屋企就唔能够供给我读大学噶。
所以家里就不可以给我供给我去念大学。
所以我就读师范学院。
那我就念师范大学。
读师范学院不但止唔收学费喎。
我念师范的学院是不收学费的。
每个月仲有200元嘅津贴。
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得到200元的津贴。
当时小学教师只系得500多元嘅人工。
那个时候小学的教师只是500元的人工。
所以200元嘅津贴系好高噶。
那如200元的津贴呢，是很高的。
点解佢啲师范嘅学生咁呢个咁慷慨咧？
为什么师范的学生这么抗拒呢？
原因就系因为当时香港政府正在开始施行小学免费同埋强迫教育。
因为那个时候呢，香港政府正在例行他们小学的学费学生呢是免费的去念书，
又免费又强迫所有细佬哥入小学，
又强迫他们要念小学，
所以突然间要好多嘅小学嘅学位，
所以要需要很多学生的学位，
所以政府咧就赶住喺各区咧就起一啲官立小学。
所以各区呢都在建立着他们的的小学，
津贴小学，
还津贴他们给他们念小学，
而且要实行半日制，
而且要实行半天的制度。
你或者觉得好新奇啦？
你们会觉得很新奇？
一个校舍可以做两间学校，
一间的校舍可以做两间的学校，
而且嗰啲新校舍啦，有最少有30个课室嘅。
那些学社里面呢有30个课室，
所以突然间几年之后呢就增加了很多学位，
所以几年之后呢就增加很多的学位。
我识当其时所以做小学教师是不愁找不到工作的。
如果我 不做这个小学的教师呢是找不到工作做的。
那我入师范学院呢，
那我就进了师范的学院。
咁你哋知唔知道我喺师范学院嗰阵时先认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嘅？
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我因为师范嗰度咧有一位同学咧，佢系住喺我附近。
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是住在我家的附近。
我住喺九龙城，佢住喺同一条街。
我住在九龙城，他就住在我同一条街。
他是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
他就介绍我加入他街口那间恩泉堂的教会。
他就介绍我去街口那间的教会。
我初入去是参加少年团契的。
我刚刚进去的时候是参加少年的团契。
是星期六晚。这个聚会的
是礼拜六的晚上聚会的。
很快脆喎，几个月之后呢，我在一个报道会团契报道会那里呢，我就决志信主了。
在一个团契的布道会里面呢，我就决志要信主。
你们会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人几个月之后在团契就会信主呢？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才几个月的时间我就要信主呢？
因为我一路在喇沙书院是天主教的。
因为我念的那间学校呢是天主教的。
对圣经我都很熟的了。
我对圣经也很熟悉。
不过我就不是 很喜欢天主教的设施。
可是我就不喜欢他们的措施。
他的规矩又多多这样。
他们的规矩又很多。
但是所以在这个团契里我就觉得 很温暖。
在团契里面呢，我觉得很温暖。
所以喺呢个喺团契嘅报道会嗰度咧，我就举手决志信主。
所以在布道会的时候，我就决志要信主。
初信主之后咧，就好好热心。
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是很热心的。
星期六晚就聚会啦。
星期六晚上就聚会。
星期日上午就去参加主日崇拜啦。
星期天的早上就参加主日的崇拜。
下午我用自己去另外一间附近的叫做灵粮堂的听培灵讲道。
下午呢，我又去另外一间的叫做灵粮堂的去那边听到。
嗰度嘅培灵讲道个赵世光牧师咧系讲国语嘅。
那边培灵道的牧师呢是讲国语的。
我听国语全部冇问题。
我听国语是没有问题的。
佢好有属灵嘅恩赐。
他这位牧师是很有属灵的恩赐。
我喺嗰度得益不少。
我在那边我得益不少。
所以呢度嘅培灵讲道咧就成咗我经常去嘅参加聚会嘅地方。
这个培灵的讲道呢，是我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好热心啦，嗰时。
我非常的热心。
嗰时我就已经将自己前途完全交俾神噶啦。
那个时候我完全把我自己交给神。
由神带领我一切噶啦。
由神带领我的一切。
师范毕业之后可以申请做政府小学。
在师范毕业的时候呢，我可以申请做这个政府的。
又可以申请做津贴小学。
也可以申请做津贴的小学。
我就选择申请政府的小学。
我就选择政府 的小学。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做政府工作比较稳定。
因为政府的工作比较稳定。
最紧要咧就系有长粮食。
最要紧是他有长粮给我吃。
即系做到退休咧，由政府养你过世。
做到退休咧，还有政府来养我过世。
呢度有啲政府嘅退休人员，你都明白啦。
这里都有很多政府的人员，他们都会明白的。
但系选择政府学校咧，就有一个问题喎。
在选择政府学校呢，还是有一个问题。
你唔由你自己话想拣去边度边度嘅？
你不由你自己说要选去哪里哪里的？
你要佢派你边度，你都要去。
他要派你去哪里，你也要去。
又唔系常年喺度教嘅？
也不是常年在那边教的。
三几年又调去第二度嘅？
三五年他又要把你派到别的地方去。
但系咧，我就仍然选择欢乐嘅小学。
我还是选择这间学校。
一毕业之后就即刻申请。
我一毕业之后，我就马上去申请。
冇几耐就接到聘书咯。
没有多久我就接受了聘书。
系九月第一批派出去。
就是九月份第一批派出去的。
七月中至毕业，九月即刻派出去，系咪好快啊？
七月才毕业，九月就八月。
派出去教书啊，好快！
哦，九月份就把我派去教书了。
当时当然满心欢喜啦，打开嗰个聘书一睇。
那个时候我满心的高兴，一打开聘书一看，
当堂个心冷咗一半。
我的心呢已经冷了一半。
你估派边度啊？
他要派我去哪里，你知道吗？
原来派去沙头角嘅官立小学。
原来派我去那个沙头角的一个官立小学。
你哋或者有啲人唔知啊。
也许你们都不会知道。
沙头角官立小学咧系最远最远嘅地方。
沙头角的官立小学是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
当时我只系知道有沙头角村呢个地方。
那个时候我只认识沙头村的一个地方。
嗰个地方究竟喺边度咧？就唔系好清楚。
那个地方在哪里呢？我还是不清楚。
打开地图一睇，
我一打开地图一看，
原来就是在九龙新界东北边最远近华界那里的一个村落，
就是新界九龙一带新界。
在九龙新界，
是九龙新界
近华界的东北边，
近华界的东北边
一个小村落，
一个小村落。
当堂冇晒心机啦！
我那个时候都没有心机了。
点办啊？
那怎么办呢？
有咁多师范生毕业，
有这么多人毕业，
何必偏偏选中我呢？
何必为什么要偏偏选中我呢？
若果拒絕了接受了，就要再次弟子申請。
如果我拒絕的話呢，又要第二次來申請，
就要再等一年半載，
還要最少是等一年半載。
或者你要申請那些津貼學校，
或者你要申請那些津貼的學校，
沒長糧吃，
沒有長糧吃，
那怎麼辦啊？
那怎麼辦呢？
當我自己靈修的時候呢，我就要求神指引我了。
當我在靈修的時候呢，我就求神來指引我。
不過我呢，第一時間去睇下嗰間學校係咩情形先。
不過那個時候，我第一時間就跑去看看那個學校是怎麼樣的情形。
經過大半天嘅時間先去到。
經過大半天的時間，我才到那邊。
由屋企要坐呢個巴士去地鐵站。
從家裡呢就坐巴士到地鐵站。
嗰陣時冇地鐵嘅，係火車站。
那个时候没有地铁，是火车站。
坐火车去新界。
再坐火车去新界。
再转嗰啲好小型嘅巴士。再至去到呢个沙螺角村。
再转那个小型的巴士，才到那个村落。
呢间学校咧就唔系建造喺村里头嘅。
这间学校呢，也不是建立在村里面的。
系建造喺嗰个禁区闸口外边嘅。
是建立在那个禁区的闸口外面的。
沙头角村啊，系禁区嚟嘅，唔系随便入得去嘅。
沙头角村呢是禁区来的，不可以随便有人进去的。
呢一间学校好细间，只系得12个课室。
这间学校非常的小，只有12个课室。
附近又冇店铺。
附近又没有什么店。
又冇民居。
又没有民居。
那些学生就是在沙头角村里头出来的。
那些学生呢都是在这个沙头角村出来的。
很多都是在中国来的。
有很多也是从中国来的。
也有一部分是应届的其他的乡村来的。
有一部分呢也是应届那些乡村出来的。
加埋都不是很多学生而已。
一起 算起来也不是很多学生。
在这里教书肯定不可以走学的了。
在这里教书呢，肯定他们不可以逃学的。
政府都知道。
政府也知道。
所以他起学校就起宿舍。
所以他建学校的时候也建了那个宿舍。
那你有些教书可以在这里住咯。
那你教书的人呢就可以在这里住。
但是我合计一算计下，十样都没样好处。
我何止一算呢，十样都没有一样是好处。
因为要寄宿啦，
一来又要寄宿呢，
不但只冇寄宿津贴，
也没有寄宿的津贴，
仲要交多几廿蚊嘅寄宿费，
还要交多几十块的寄宿费。
附近又冇店铺，又学校又冇食物部，
又没有店铺，又在学校里面又没有食物的店里。
在那里教书寄宿呢，几个先生要夹在一起请一个工人来做煮饭洗汤。
我们还要几个教书呢一起来联合起来请一个佣人来帮忙我们煮饭。
是不是很麻烦？
是不是很麻烦呢？
这里每个先生又要用多几十元的工人费。
那每个教书都要用多几十块的工人费。
又要一笔的伙食费，
还要还一笔的食宿费。
比在外面食屋企的住屋企的差得远了。
跟外面的比是没有得比的，吃家里的还用家里的。
这间学校是全日制的。
这间学校呢是全日制的。
外面的学校是半日制的。
在外面的学校只有半天而已，教半天就够了。
我们叫那些先生做半日安。
我们叫他们叫半日安。
这样那些薪水是一样，但是又不是做半日，要做全日。
深水跟他们一样，可是我要做全天，他们只做半天。
你话划唔划算呢？
你说划不划算呢？
而且喺上喺出边咧，当上上午班或者下午班咧，夜间仲可以兼职教夜校。
在外面呢，如果你做半天的话呢，你夜间呢还可以兼职做教夜校。
呢啲夜校系政府鼓励嗰啲先生教嗰啲英文班嚟嘅。
那些夜校呢，是那些政府呢是鼓励那些老师呢教英文班的晚上。
喺政府学校夜晚黑开办嘅。
是在政府的学校里面举办的。
呢度。如果教那些生又可以赚多百几蚊。
那如果你教夜间的学校呢，你还可以多赚了一百多块。
加加埋埋，你说是不是十样都没用好？
那如果加起来呢，是我做 这份工呢，十样都没有一样好。
我怎么办？
那我怎么办呢？
给到你，你去不去？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吗？
不去的时候，不去多过去咯。
那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也想
不去一年半载喎。
不是说去一年半载。
正在彷徨无主的时候，
我正在彷徨无主的时候，
在个灵修嗰阵时咧，我就见到今日我哋嘅经文啦。
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见到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
大家请大再睇以赛亚书第三十章。
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喺1044篇。
就是1044页，
20至21节，
20、21节。
头先我哋读咗啦，唔使读啦。
我们刚才已经念过，现在不用再念。
呢度讲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他这里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以困苦给你当水。
呢两句话对我咧系咪好合适啊？
这两句话对我来说呢是很合适的。
正正应验咗我嘅情形咯。
正正应给我这个我当时的情形。
但系跟住呢度讲，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接着他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
但我就唔感觉到圣灵对我有咩启示喎。
我也那个时候想不到圣灵给我有什么启示。
跟住圣经讲，你或向左，或向右。
借着圣经就说，你或向左，或向右。
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我而家正系唔知道向左啊，向右行好啊。
那时候我正在想，我不知道要向左或者向右走好呢。
但又听不到声音啊，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
我也听不到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正在好烦恼的时候，
我正在烦恼的时候，
我应不应该因为没有正式指示我入这个沙头角，
也没有正式要指示我要进到这个沙头角。
我应不应该接受这个聘书呢？
那我应不应该接受这个聘书呢？
正在迷惘无主的时候，
我正在迷惘无助的时候，
不知道哪条路才是对，
不晓得哪一条路我应该走的时候，
就在那时的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
当我去灵粮堂听培灵讲道的时候，
当我在培灵堂听到的时候，
那里的赵世光牧师就刚刚又是讲以赛亚书，
刚好那个牧师赵牧师也是在讲以赛亚书，
他说的是神呼召以赛亚做这个以色列人先知的情况。
他说神要呼召以赛亚做先知的情况。
当时以色列人是很败坏的。
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败坏的。
他时时犯罪。
他时时犯罪。
又很顽固。
又很顽固。
又很蒙失。
又很迷失。
即是点他都不醒的。
点去点来点去，他都不明白的。
做先知的在他们中间肯定是很困难。
做先知在他们当中一定是很困难。
你说要他们走义路嘛？
你要他们走义路嘛？
所以这个以赛亚呢就应该是很艰难凶险的。
以赛亚呢是很 艰难很困苦的，
但是以赛亚听见神呼召的时候就一口答应。
可是他一听见神在呼唤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
你看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至第九节，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第九节。
1005篇
是旧约的1005篇。
请大家一起读啦。
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
第八至九节，第八同第九节一齐读。
第八第九，我们一起来念，预备。
我听见
主
的
声
音
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
嗱喺呢度，神已經提醒咗呢個以賽亞咯，呢啲以色列人咧就係聽就聽到就唔明白。
神已經提醒了他，說聽也聽見，可是不明白。
看就看到，就係不曉得。
看也看見，可是不曉得。
即係而且十分頑固啦，同埋蒙塞啦。
而且是很頑固又很迷茫的。
睇到咁嘅情形，神向以賽亞咁樣嚟到呼召。
看见这种情形，神 在呼唤以赛亚的时候，
以赛亚就一口答应。
以赛亚就一口答应。
我怎可以不答应神的指引入沙头角呢？
那我为什么不答应神的指引要进这个沙头角呢？
于是我决定接受这个聘书。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接受这个聘书。
好大胆啊！
我就很大胆的接受。
刚刚出来做嘢喎。
刚刚出来做工。
入到學校咧，我哋就知道，突然間知道咧，就嗰次派入去有五個男嘅教師。
我進去嘅時候呢，就知道有五個教師。
仲有幾個女教師啦。
還有幾位是女的教師。
就係男教之中咧，兩個係基督徒。
只有五個之中，只有兩個是基督徒。
兩個係天主教徒。
兩個是天主教徒。
嗰個基督教徒咧，係一個好成熟嘅基督徒。
这位基督徒呢，是一位很成熟的基督徒。
他是在崇基书院毕业的。
他是崇基
崇基书院。
崇基书院毕业的。
崇基书院旧时 是一个学院，但是呢收尾变为大学的。
哦，他是一个学院，后来就变了是大学。
我们教下去呢，就见到这个学生呢，都是很天真烂漫的。
我们一教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些学生是很天真的。
同时，佢嗰啲学生受呢个环境影响咧，差好远嘅。
跟那个市区那些受环境影响的是差很远的。
但系佢哋又从未听过福音。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因为沙头角村一间教会都冇。
因为沙头角村是一间教会也没有。
於是嗰位基督徒咧就同我商量，
那個基督徒就跟我一起商量，
我哋可唔可以喺呢度舉辦一個學生嘅基督徒團契啊？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裡舉行一個學生的團契呢？
我話主意啊幾好，
我就告訴他這個主意是非常的好，
但係官立學校咧就冇呢個宗教背景嘅，
可是沒有是宗教的背景的。
而且呢個學校嘅地點咧，就係咁敏感特殊。
而且這個地點是這麼敏感、這麼特殊的。
校長肯定好怕有啲政治思想滲入嚟嘅喎。
校長肯定他很怕那些政治的思想侵入進來的。
我哋喺度搞震，搞個團契，佢多數唔批准。
可能他不會批准啊。
不過我盡量去同佢解釋下啦。
那我就盡量去給他解釋一下吧。
我去同校長講咗一輪。
我就跟校長談了一回。
出乎意料之外喎，佢一口答應。
出乎意外的，他就馬上答應了。
或者佢已經知道咧，基督徒咧只係會教人向好，唔會教人向壞嘅。
或者他知道基督徒是教人學好的，不會教人學壞的。
又唔会讲政治嘅嘢噶，
也不会讲那些政治的东西。
于是我哋就喺呢度咧开办我哋个基督徒团契。
那我们就在那边就办了一个基督徒的团契。
喺每日放学之后咧，拣一日冇咁多课外活动嘅。
我们就在一个星期里面选一天没有课外活动的，
就举办我哋嘅团契。
就举办我们的团契。
有唱诗、讲道同埋读经等等。
也有唱诗，也有讲道，也有读经。
慢慢向啲学生嚟到解释圣经啦。
我们就慢慢跟那些学生来解释圣经。
都渐渐咧都受佢哋欢迎。
慢慢也受到他们欢迎。
喺圣诞同埋复活之前后咧，我哋都举大型嘅全校性嘅活动。
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也举行那些全校性的活动。
校长也批准喎。
校长那个时候就接受了我们。
如是者，我喺沙罗国教书教咗三年几咁耐。
我在那边呢待了三年多的时间。
我只系算三年零三个月。
我记得是三年零三个月。
然后调翻出社区。
然后呢就调回市区里。
因为嗰度我哋要点解三个月咧？因为要等嗰间学校起好，我然后先再调去嗰度。
我要等另外一间学校再起。我才可以把才可以调进去。
喺呢几年嘅时间咧，因为我要带领团契。
在这几年的时间呢，因为我要带领团契。
我新信主冇几耐嘛。
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多久啊。
所以要被逼勤读圣经同埋属灵书籍。
我是被逼要读属灵的书籍，也读圣经，
同埋啲属灵书籍。
还有那些属灵的书籍。
跟我一起的基督徒也都 很帮手。
跟我一起的那位基督徒他也很帮忙。
他给我很多辅导。
他给我很多的辅导。
又给我很多鼓励。
也给我很多的鼓励。
有时跟我一起祈祷。
又常常跟我一起来祷告。
他有很多主意。
他有很多的主意。
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团契搞得很成功。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团契办得很成功。
当时咧，我就唯有将自己嘅前途咧交晒俾神噶啦。
那个时候，我把我整个前途都交给神。
喺沙河国里头咧，嗰阵时就未人发明电视，冇电视睇嘅。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电视看的。
唯一嘅消磨时间系做咩啊？
唯一消磨时间的是做什么呢？
睇书啊。
就是看书。
所以咧，嗰几年之中咧，我哋只系勤力向学生散播福音嘅种子。
那个时候，我是很尽量的去向学生散播这个福音的种子。
但系至于呢啲种子几时先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我哋就唔知。
但是我撒种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开花、要结果是几时，我也不知道。
只有喺以后嗰几十年到几十年后咧。我教育生涯嗰度咧，遇到啲學生，佢做啲工作同學校有關嘅咧，先至會見到佢哋。
當幾十年後呢，我在學院跟他們有關係的呢，我才遇到他們。
當然遇到好少啫。
遇到他們也是很少的。
其中有啲都成咗基督徒嘅。
有很多都成為基督徒了。
我记得有个做咗小学一间基督教学校嘅校长。
我记得有一个是成为基督教的校长。
最显著咧就系九龙呢个南拔萃嘅书院嘅校长，叫做张卓祥嘅，佢就系我沙河国嘅学生。
另外一个呢，我还记得的，就是我一个学生叫做姓张的，张什么？
张卓祥。
哦，张卓祥，
你
是校长来的。
香港人梗识佢噶。
如果是香港人呢，可能你们会认识他的。
佢系喺沙头角小学得闻福音之后。
他就是我在沙头角遇见的一位。
最后能够成为一间香港著名书院嘅校长。
就是香港很著名的学校的校长。
你说神的恩典是不是 好够我哋用咧。
你看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另外有一位咧，我相信你在座都有人会记得佢嘅。
也许另一位你们也会记得他的。
因为几年前我哋做退休会嘅时候。
几年前我们在做退休营的时候。
王贵牧师都邀请过伦敦礼贤会几位会友来参加的。
王牧师 也有请几位从伦敦过来参加的。
他们参加过我们的退休会有几届这么久。
他们参加我们的退休营有几届这么多。
其中有一位叫做陈通远长老。
另外一位呢就是陈通远长老。
有冇大家有冇印象？
你们有没有印象呢？
佢就系我沙头角学生。
他也是我沙头角的一位学生。
一个小学生，乡村小学生。
一间小学的乡村的小学生。
德文福音。
德文道福音。
最后成为一间教会嘅长老。
后来他就成为教会的长老。
你话呢啲系咪神嘅恩典呢？
这都是神的恩典。
咁讲咗咁多喺沙头角学校传福音嗰啲成果，
我讲了这么多在沙头角传福音 的成果，
虽然表面上唔多，
虽然表面上是看不多，
有好多学生我都未人见过佢噶，
有很多学生我都不没有见过他们，
佢哋以后做乜嘢有冇信主我都不能知晓，
后来他们有没有信主我都不知道，
但系我相信神嘅恩典系够我哋用。
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
他派我入沙头角咁挨咗几年啦，有他的旨意嘅。
他派我去沙头角那边做了几年，是有神的旨意在当中。
讲咗咁多系关于这个传福音的成果啦。
讲了这么多关于传福音的成果。
究竟对于我自己生活方面有冇好处咧？
那对我生活方面有什么好处呢？
头先讲咗点啊？
刚才我们讲过是怎么样？
十样都冇样好啊！
十样都没有一样是好的。
但系我自己屈指一算啦，真系好处多罗罗。
可是我再算一算的时候，觉得是好事多一罗罗。
唔系我夸张啊！
并不是我夸张。
点解咁？头先我讲又冇嚟好处，而家有咁多好处咧？
为什么刚才我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好处呢？
原来我当时已经注册咗修读一个伦敦大学荣誉文学士嘅校外课程。
那个时候呢，我也修读了另外一个
伦敦大学
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文学界的
校外课程学位，
校外的课程的学位。
这个学位是很难考，
这个课程呢很难考的，
很少人考到，
很少人可以考得到。
为什么呢？因为要几年的时间，
因为 要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要有恒心和耐心，
又要恒心又要有耐心。
校外课程和校里头的课程一样那么多，
校外的课程跟校内的课程都是这么多。
在缺乏教授和讲师的指点之下，你自己盲目地去读肯定不行。
又缺乏老师的指导肯定是不行的。
所费的时间肯定要一倍以上。
所花的时间呢一定要有一倍以上。
好彩我在沙头角怎样 有的是时间。
好在我在那个时间里，那个时候呢，我有的是时间，
大把时间嘛。
我有很多的时间，
放咗我除咗读经就同埋读圣灵书籍之后咧，就系全部时间挤落呢个学位试嗰度。
那我全的读经跟课外之后呢，我就全心的去寻找这个学位。
星期六、星期日翻出去市區啲嗰陣時咧，就去書局買嗰啲有關屬靈嘅書籍。
星期六、星期天我出區外的時候呢，去找這些屬靈的書籍。
有陣時就喺圖書館借翻嚟讀。
有時呢，我就去圖書館去借這些書。
初初賺到錢啦，真係好慷慨咁，咩書都買啦。
那个时候我刚刚赚到钱，很开心啊，什么书我都买。
咩书都睇？
什么书我也看。
有关学位的书就睇啦。
如果有关于这个学位的书呢，我就去找来看。
如此，即系咁样啊！喺嗰度就用咗三年几嘅时间咧，俾我修读咗八九成嘅课程。
就在那三年的时间里面呢，我就修读了这八九成的课程。
所以调出市区之后咧，就一年多啲，我就考到呢个学位。
那我调出市区不到一年多而已，我就考到这个学位。
是不是很幸运啊？
那是不是是幸运呢？
神的恩典，
这都是神的恩典。
考到之后有一天光晒咯。
一考到了，我就马上高兴得不得了。
不同了，可以升格，就拥有大学学位的教师。
又可以做大学学位的老师。
不是只是小学教师咯。
又不是小学 的教师。
当年我申请这个学位教师的时候呢，就跟那些香港大学一起毕业的，一起申请的。
那个时候呢，我是跟那些香港大学一起申请的。
他们初初毕业当然没有教学经验。
他们刚刚毕业是没有教学的经验。
是我有教学经验。
那个时候我就开心，因为我有教学的经验。
所以教育署的人员见到我之后呢，他问我你有没有兴趣入教育署做事。
我教育处呢就很开心，看见我问我有没有兴趣进来做事呢。
我应该怎么
说？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当然愿意了。
我当然高兴的说，我愿意啊。
因为入教育处有很多好处啊。
因为进到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好处。
于是应承咗之后呢，冇即刻就调我入教育处了。
我答应了之后呢，马上就给我调进教育处。
入教育处做事务官同埋管理学校行政。
那就可以做管理学校的行政。
升职之后呢，当然人工比小学教师多好多啦。
那我一升职之后呢，我的人工比教师多了很多。
而且升职之后呢，以后的升职机会呢，亦都多好多。
那个时候我升职的机会又多了很多，
所以我一路在教育处就一路做到退休。
那我就在教育处一直做到我退休。
现在讲起上来呢，你说这些是不是神的恩典呢？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他带领我走这条路。
他带领我走这条路。
当时这么明显的是这么多难处的。
当时的情景是这么多的难处的，
没有好处的，
没有一样是好的。
好在我听神的话。
好在我在那个时候就听神的话。
如果我当时或向左或向右，行错了神的道路。
如果那个时候我好像经文所说的，我又向左又向右，
我真的不知道
走错了路，我不晓得怎么样。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我是什么样。
我就不知道以后我的日子又要怎么样过。
所以我今天简单的讲这个结论就是这样。
今天我简单的讲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
我们做基督徒的要不怕艰苦。
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怕艰苦。
要心平气和。
要心平
和。行神的道路。
心平意和的走神 的道路。
还要尽力要做好自己本分。
还要尽力的做自己的本分。
不要因为我们的行在神的道路就可以放软手脚。
不要说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就可以放软的手脚。
神会自然替我们负责了，这样。
不要说是因为神可以帮我们负责了。
这种心理是不要得的。
这种心理是不可要得的。
我们的天路历程。
我们的天路历程。
间中虽然神以艰难给我们当饼。
虽然是神给我们当饼。
以困苦给我们当水，
以困苦给我们当水。
但到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大放光明。
当适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大放 光明。
到时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要安排我们这条这样的道路了。
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会安排这条路给我走。
好，多谢大家，今天请大家低头祈祷。
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啊，求你俾我哋每个人做你嘅儿女嘅基督徒。
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做你儿女的基督徒。
每日都诚心诚意行在神嘅道路之中。
每天都诚心诚意地走在主你的行路的道路当中。
虽然间中我哋会遇到艰难同埋困苦。
虽然间中我们也会遇到艰难与困苦。
但我哋深信到头来，对我哋嘅都系有益嘅。
我们知道最后还是得到有，是我们自己得到益处的。
只要我哋对你有信心，
只要我们对你有信心。
当年你点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当年你怎么样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点样引领保罗向外邦人传道？
怎么样引领保罗向外邦人传道？
我哋深信神，你今日就必定会带领我哋每日应该行嘅道路。
我们相信每天你都会带领我们走我们每天要走的道路。
我哋而家每人将以下嘅日子完全交喺你嘅手上面。
我们将每人我们的日子都交在主你手中，
掌管一切。
掌管一切。
我哋喺逆境嘅时候要顺服。
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顺服。
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谢恩。
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谢恩。
同时我们求你带领我们 Swindon 这个教会。
求主你也带领我们 Swindon 这个教会。
今日今后都要踏上这个复兴和壮大的道路。
今后也要走到这个复兴的大道上。
我们要向万民传福音。
我们要向万民来传福音。
完成你给我们的大使命。
完成你要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这样倾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倾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